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以斯帖记。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想说，今天我们户外的崇拜，我们还是可以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也已经请大家在过去这个礼拜把以斯帖记读一遍，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一节一节的来解经，我们是把这卷书，事实上这一卷书，整卷书可以说就是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在旧约里面，只有以斯帖书这一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另外一卷书就是雅歌，但是在雅歌书的第八章第六节，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我们看不到，他说爱情如烈火，这个烈火在希伯来原文是耶和华的火焰，Yahweh's flame。 所以即使在雅歌书也还提到过一次耶和华的名，但是在以斯帖记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然而贯穿整个以斯帖记，神的手在背后掌权和做工。因此正如其他旧约的书卷，以斯帖记也同样向我们启示了重要的神学真理。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卷书，最主要的是向我们来启示神对他的百姓护理的眷顾。这个神的护理英文就是 The providence of God、okay? 那神护理的眷顾 Providential caring， 神怎么样以他绝对的全能来管理所发生一切的事情，来向他的百姓施行他的眷顾和保护。我们已经提到在以斯帖记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当然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卷书会被收在圣经的正典里面。既然被收在圣经的正典里面，这卷书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但是其实在书中不断的你可以看见耶和华是在这个历史发生所有的事情的背后。因此在以斯帖这个故事的最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从书中的人物所说的话就暗指向神，他们信靠的那位神。因此刚刚我们读到以斯帖记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在那里当莫迪改告诉以斯帖，在前面莫迪改告诉以斯帖犹大人将要被完全的剪除，那么他告诉以斯帖这个消息，当然他期待以斯帖能够，因为他是在当时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他是王后的皇后的身份。然而以斯帖当然告诉莫迪改说他已经30天没有被王召见，那在按照波斯国的这个条例，如果人擅自闯进皇宫到王的面前，那是要死罪，除非王向这个人伸出他的金杖，那么这个人的罪可以被赦免。所以以斯帖说他已经30天没有被王召见，但是莫迪改就差人回复以斯帖。当然他首先说，你不要想你在皇宫里面你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可以免除这个灾祸。但是十四节莫迪改说，此时你如果保持沉默，解脱和拯救将为犹太人 从别的地方兴起，啊，而不是说从得解脱。这里是讲到解脱和拯救将被兴起，但是是从别的地方。既然你不愿意来抓住这个机会，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为犹太人带来解脱和拯救，所以这个莫迪改说，如果你保持沉默，解脱和拯救将会为犹太人从别的地方兴起。莫迪改这个话很清楚地显明他的信念，他如此肯定犹太人的被剪除是必定不会被允许的。以斯帖，如果你不愿意提来为犹太人，就是说被神所用来为犹太人提供解脱和拯救，那么解脱和拯救会从别的地方被兴起来，所以他肯定犹太人不会被剪除。如果以斯帖他不抓住他具有影响力的机会，他的失败不会让犹太人被剪除。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对犹太人的拣选，对他们的旨意跟计划不会因此被挫败。神必定从别的地方来为犹太人兴起解脱和拯救，这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亚伯拉罕说，你必成为大国，而且万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创世纪第12章的第1节到第3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乡本族，但是神就应许他，使他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神要使他成为大名，而且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是一定不会被阻碍的。如果以斯帖他不抓住他这个具有影响力的机会，他的失败是绝对不会使犹太人被剪除，因为神要成就完全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的计划依靠人的参与，但是却不受人的限制，人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受挫败，神会兴起别的方式，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这是从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莫迪改这个信念，相信犹太人不会被剪除，其实是隐含了莫迪改他对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坚定的信念。他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受挫。但是然后莫迪改讲了一句话，他说，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这句话也显明了他相信有一位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中的掌管者。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他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中有一位掌管者，不论那些有权位的人他们是不是认识这位掌权的掌管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掌权的那一位，但是这一位是在世界的舞台中掌管一切，而且他也在个人的生命中施行引导。莫迪改他相信有掌管历史的一位，以斯帖被选立为皇后，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因为亚哈随鲁王设宴款待他的群臣，他要呼召当时的王后瓦什提，因为王后很美丽，皇后很美丽，所以要他来到众人面前给众人看，但是瓦什提拒绝，所以亚哈随鲁王发怒，然后听从周围这些谋士的意见，就贬了亚什图王后的皇后的位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后悔了，后来又有他的群臣给他建议，那你就再选立一个新的女子来接替瓦什提做王后。那当然这个故事你们都读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情是偶然，但是莫迪改他很清楚知道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选立为皇后不是偶然的，乃是掌管世上事物的那一位掌管世界一切的事物，是那一位掌权的神使得以斯帖能够被选立为皇后来取代瓦什提，把他带入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为的是借着以斯帖来成就使犹太人能够得解脱和拯救。事情是按着神的计划来成就，一切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不断看见神使一位有恩赐的以色列人被带到外邦君王的王宫里面，在那里被赐给机会来保存神百姓的性命。第一个我相信大家会想到的是谁？约瑟、哎、神他让一位有恩赐的以色列人被带到外邦的皇宫里面。我们晓得约瑟他的哥哥恨他，结果把他卖到埃及这个法老王的一个大臣的家中。那这个故事我们等等会再讲。所以约瑟被带到埃及法老王的皇宫里面，我们知道后来雅各带着所有的儿女下埃及，因为在迦南地有饥荒，所以约瑟当时已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他已经担任就是法老王的这个副手。 OK， 除了法老王他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位，还有呢摩西从小长大也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成长。那神把他们带入外邦君王的皇宫，在那里他们被赐给机会来保存神百姓的性命。还有贝鲁的时期，但以里、以斯拉、尼西米，这个但以里是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来担任这个巴比伦王手下最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成长。那么我们晓得尼西米也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皇宫中做酒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他在历史的背后，他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中掌权，而他也在个人的生命里面，特别是一些有恩赐的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神来施行引导，以至于这些有恩赐的以色列人被带到外邦君王的皇宫里面，然后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为神的百姓提供解救和提供解脱和拯救。这是我们从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可以看到，在他说的话的背后有他 一个坚定的对神的信念。然后我们看以斯帖的回答，第十六节，以斯帖就十五节，以斯帖吩咐人来对莫迪改说，你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的回答也是一个信心的承认，他的话暗示他充分了解了莫迪改对他说的话，而且他愿意去尽神所赋予他的责任。因此他要求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天三昼三夜，不吃不喝，他自己也要这样禁食，然后他说他就违例进去见这个亚哈水鲁王，如果亚哈水鲁王不向他伸出金杖，那么他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他说那我就死就死吧。以斯帖要求所有苏珊城的犹太人跟他一起进食，乃是表明他需要的不仅是人类的勇气，不仅是他自己鼓起勇气，他所需要的是神所赐的勇气跟胆量。虽然他没有提到祷告，但是在圣经中进食总是伴随着祷告，进食自然的目的就是祷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当神的百姓面对各种的危机各样的困难，他们往往会来到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是进食本身其实不是说让我们的祷告好像更有效，那就变成好像是一个魔术，你进食就比较有效果，不进食就没有效果。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祷告并不是借着进食献上，譬如说西西家王，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你准备后事吧，西西家王就面向墙壁向耶和华祷告，于是神垂听他的祷告，加增他十五年的寿数。但是进食本身是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专注于神，表明我们放下我们身体的需要，神来表达神在我们生命中占的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我们身体饮食的需要。那借着这样子在祷告时候可以更加的专注于这位神。所以以斯帖的回答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承认，也是隐含了这个进食的背后其实是来向神献上祷告，他需要从神来的勇气跟胆量，不是仅仅他自己鼓起勇气，因为只有神能够给他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能够去见亚哈水鲁王，为了这个犹太人不至于被剪除。当然神也就使用他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成就神为犹太人带来的解脱和拯救。这是我们首先看到，虽然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过神的名字，可是呢在这个故事的最高潮，莫迪改和以斯帖所说的话都暗指向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中每逢一个关键的时刻临到，我们就会看见事情好像就有一些巧合发生，有继续不断一系列的巧合，这些巧合使我们这些读者毫无疑问的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 乃是因为神的手在背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譬如说哈曼，他被这个亚哈水鲁王所等于说所提升，他很高兴回到家，向他的妻子向他的朋友来夸口。于是他的妻子跟朋友建议他做一个木架，把莫迪改可以挂在木架上。他们说你明天早上可以去见王，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但是那一天晚上，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历史书拿来读。历史书就记载了莫迪改曾经来把在皇宫有两个人企图暗杀亚哈水鲁王的这件事情报告，请以斯帖报告给亚哈水鲁王。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种巧合，所在人看是巧合。所以每逢以斯帖记里面，每逢关键的时刻，我们看到继续不断一系列的巧合。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巧合，这些继续不断重复的巧合是超过任何的豁然率。科学家可能可以用这种统计事情可以发生的可能性的豁然率，但是在这个以斯帖这个故事里面，这所有继续不断重复发生的巧合远远超过任何的豁然率，显明不是出于巧合，乃是出于掌管历史的神，是这位掌管历史的神，他掌管一切事情的发生。所以以斯帖这卷书跟其他圣经中的故事是非常类似的，启示了神对于他立约百姓护理的眷顾，对于神自己立约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护理的眷顾。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他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并且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而且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亚伯拉罕跟他后裔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在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中是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是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以斯帖记的作者他就以多重的小巧合来显明神在这个世界中做工，这些巧合是神为他立约的百姓而有的护理的巧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就是巧合偶然，乃是神为他立约的百姓施行护理，施行神的护理，所以是神为他百姓立约百姓护理的巧合。所以以斯帖被神护理，被神的护理放在波斯帝国王后的位置上，借着他来成就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正如在约瑟的一生中也有类似一系列的巧合，约瑟的哥哥们本来想要杀他，后来他们决定不要杀他，因为刚好有以实人米甸商人米甸商人经过，他们就把约瑟卖给这个米甸商人，米甸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因为他们要去埃及做生意，卖到波提乏这个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的家中。然后这个约瑟他敬畏神，但是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 于是诬告他，约瑟就被波提乏下在这个监里面，监狱里面。但是监狱这狱长，约瑟神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他就管理所有的这些囚犯。然后有一天，其中两个囚犯，一个原来是王的法老王的酒政，另外一个是法老王的膳长，他们同一个晚上各做了一个梦，但是没有办法解梦，于是约瑟为他们解梦，然后事情就照着约瑟的解释发生了。约瑟请求他们这个酒政，事情成就他会复归会恢复酒政的职位，纪念他，但是他就忘记了。两年之后，法老王自己做梦，而且重复两个不同的梦，无法解梦，酒政就想起来了，于是就告诉法老王，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约瑟为他解梦，就照约瑟所解的解释发生了等等。于是法老王就召见约瑟，约瑟就为法老解梦，然后约瑟为法老提出很有智慧的建议，因为埃及将有七年的饥荒，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饥荒。约瑟建议法老当怎么做，于是约瑟就被法老提升，在埃及全地除了法老王以外，约瑟是第二位等等。你就是也是看到好像一系列的巧合，但是这一系列的巧合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圣经作者就借着约瑟对他的哥哥对他的兄弟所说的话来提供解释。在创世纪第45章，约瑟的哥哥因为迦南地有饥荒，他们就到埃及去敌粮，后来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来相认，所以在出埃及记45章的第5节，他对他的哥哥说第4节，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然后我们看50章，创世纪50章的第19、20节，因为当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怕他会报复，他们就告诉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我们要对你说，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于是约瑟回答19节，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也是以斯帖记的作者所要传递的一个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这个护理的眷顾。但是我已经一再提到，不要忘记，因为以色列人在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中占有这个特殊的地位，乃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个约要一直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应许才开始成就。这是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为他的百姓所提供的护理的眷顾。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以斯帖记里面还有一个很另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关于神的旨意和计划以及人的责任。首先我们看以斯帖记，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有他的旨意和计划，但是神的计划有赖于人的参与。然而神的计划的成就并不受人类的努力的限制，这是为什么莫迪改对以斯帖说，如果你保持沉默，如果他不抓住这个有影响力的机会，如果以斯帖失败了，拯救和解脱会从别的地方被兴起，犹太人必然不会被剪除。神的计划的成就虽然是有依靠人来参与，可是不受人类的努力的限制。如果以斯帖失败了，神将以另外的方法来拯救犹太人。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受挫，不会因为以斯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受挫。人类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借此我们得以参与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而神的计划的成就也不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受挫，不受我们人类的努力的限制。这是关于神的旨意和计划。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是关于人的责任，人类有真正的自由向神做回应。神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要求人做出顺服的回应，但是我们刚已经说了，如果以斯帖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神的旨意也是不会受挫的。然而以斯帖是有绝对的自由，他可以接受或拒绝莫迪改提出的建议。我们看见以斯帖最后他选择了接受，所以他吩咐莫迪改叫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他自己也禁食三昼三夜，然后他就会违例进去见王。这就使他成为神的器皿，来为神的百姓成就解脱和拯救。照样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说，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而且万国必因他得福。神这一个应许的成就也要求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因此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创世纪第十八章的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你看，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对不起，我们从十七节念，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你看，这里是要求对神的顺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应许，但是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儿子和他的眷属都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成就。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是对神完全的信靠顺服。 那么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验，所以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神说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六章，神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来坚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以撒继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迦南地又有饥荒。第二节，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人是有绝对的自由来做，来向神做回应，但是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要求人做出顺服的回应。虽然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特别是神要赐福给他，让万国可以因他得福，而这个应许的成就，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要求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以色列人是在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中，他们拥有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神他以他的护理来眷顾以色列百姓，因为神的旨意跟计划必定要成就。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过程当中，如果神要使用的器皿没有做出顺服的回应，失败了，也不会让神永恒的旨意计划受挫。神他的旨意是依靠人的参与，但是却不受人的限制。神旨意的计划完全是神自己的大能来成就。所以今天早上还在跟玉斐讲电话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后，你想想看是谁来成就这个应许。因为撒拉是不能生育的，是神自己让不能生育的撒拉，而且已经是90岁，亚伯拉罕100岁，神行的神迹。圣经在刚刚创世纪18章，撒拉的生的这个月经经期已经断了，根本就是不能生育的。所以以撒是神自己的作为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而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也是不能生育的。于是以撒为利百加祷告，利百加就怀孕，他的腹中就有双胞胎，以扫跟雅各。所以 你看到亚伯拉罕，他能够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延续，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为什么莫迪改有这个信心，如果以斯帖失败，犹太人神会从别的地方为他们兴起拯救和解脱，他肯定犹太人必不会被剪除。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已经来，是这个带给万国万民这个救赎，但是从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使得福音被传给外邦人，但是罗马书十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的拣选是不会失败的。虽然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失败，但是神还是在掌权，来成就神永恒的救赎的旨意和神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看到在历史的背后神的手在掌管，神仍然在继续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当我们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很关心新闻，经常看又有什么，这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但是你怎么来解读呢？你怎么来了解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有没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见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是怎么样在这些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中来成就呢？而其中当然包括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神的旨意和计划，他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正如他在以斯帖的生命中引导以斯帖。我们都晓得以斯帖父母双亡，所以是莫迪改收养了以斯帖，所以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生命个人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也不是偶然。我们有没有常常思想，我们不要只是被每一天的柴米油盐，不要只是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然后我们都惧怕死亡，拼了老命也要不死，可是我们都会死，没有一个人不死。生命的意义何在？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种属灵的洞察力，能够在当今的世代洞察神的旨意，也能够清楚查验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引导。我们要效法，要照着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要热切的来关心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也来查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生活，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昨天我看到一本杂志 Focus on the Family， 其中一篇文章非常触动我的心， 这个人说他九岁的时候他是参加 学校的这种 football、哎、然后他读的是一个 Christian school， 这个 Christian school 是他的教会办的，所以这个校长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他说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就是好像就是学圣经，礼拜天到教会又学圣经，他说我都不能分学校跟教会，因为完全就是在一起的。有一年放暑假之前，所有的学生被指派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去访问拜访老人家，拜访教会里面的老人家、哎、然后他跟他的好朋友 Brian 他们两个人就被指定去拜访一个83岁的一个老姐妹、啊、也是一个寡妇，他们开车去，那个老姐妹住在非常乡下，那个路弯弯曲曲，一个很乡下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进去来拜访这个老人家。那你想83岁的老人家，他是9岁的小孩，他那个朋友11岁，比他大2岁、哎、怎么沟通，有什么话可以讲？那么当然他们也就是想办法讲一些话，然后最后就要告辞了。然后他说他们还说谎，说哦我们还要去看另外一个人，所以、哦、就是赶快结束吧。然后呢其实他的朋友说我们赶快看完我们就可以到梦里面去跟女孩子去见女生，就是跟女生约到梦里面去逛梦。但是这个83岁的老姐妹说我可不可以为你们祷告，所以那一天她就为他们祷告。她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祷告，她说我听过那种牧师这神学家做的很就是很好像很让人觉得很羡慕、啊、很就是很怎么讲很会祷告，他也听过那种就是只是例行公事的祷告，他没听过这个像这位83岁的老姐妹的祷告。他说他这个老姐妹在祷告过程中他甚至张开眼睛偷偷看，他说他祷告的时候好像神就在他旁边，他觉得这个老姐妹祷告神就在这个老姐妹旁边，他就在跟神讲话，所以他要张开眼睛偷偷看神是不是真的在他旁边。他说那一次的拜访给他带来的影响之后其实就没有再跟这个老姐妹接触了，但是2年之后有一天他有一个感动，他还要回去看这个83岁的老姐妹，于是他就请他女朋友带他去，因为那时候他还不能开车，他女朋友大概比他大一点可以开车，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开门，他敲门，老姊妹一开门看到他，这个老姊妹就跟他说我今天我还在为你祷告，然后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来拜访这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每一天为他祷告，从见到他第一次遇见他之后每一天为他祷告。那当然他现在成为一个神重用的仆人，然后他说他有任何需要带到的事情他就去跟这个老姊妹讲，然后每一次下一次再去老姊妹就会永远他要老姊妹带到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会问他说那个事情你要我带到的事情带到的事情是怎么样了呢。然后他后来大学的时候在教会带这些 youth， 他就把每一个 youth 都带去这个老姐妹家，他说每一个小孩出来都说哇，他们说真的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他说有一个小孩还开玩笑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要娶她做太太，他说那时候这个老姐妹已经93岁了，那个小孩才几岁。但是他的要点是说这个老姐妹每一天为他祷告， 当他现在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他真的是不能够知道说这个老姐妹的祷告怎么样让他脱离很多的试探，怎么样带领他去顺服神，走神要他走的路。我非常被触动。我们不用做大牧师，不用这些有名的传道人，我就跟牧师讲，那个华福请他明年华福会议要去马来西亚，我说你不用去，但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说说听听，有多少人在祷告，就这个乡下的这个老姐妹，她在神的国，她怎么样被神所用。所以她说她最后一次去见这个老姐妹，每一次她从老姐妹家出来都是 say goodbye to each other。 好，那一天我们 we don't say goodbye to each other， 我们彼此说我们在天上见， we will see you， I will see youin heaven。 所以后来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向很多的人讲到这位老姊妹，他说他看到下面很多人流泪，他说他相信这个老姊妹不止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这个影响，也在当时听的，因为有些人都是他叫 alumni， 就是他那个学校的这些校友啊，他说也在很多这些学生的生命里面带来这个影响力。我想我们都要思想，我们不用害怕今天这个世界，也许我们看到世界，我们每天可能会明天你起来听到一个让你真的是非常惊讶的消息，但是你要知道神在掌权。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的事情发生，神仍然在掌权，他成就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同时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神护理的眷顾。所以我其实讲过了我们 pandemic 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在加州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主任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牧师。在那时候他们的教会曾经因为好像说政府要求不可以继续的in person， 就是说实体聚会，他们也就停了三个月。但是后来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说，教会的主不是凯撒，凯撒不是教会的主，基督才是教会的主，所以他们就恢复实体的聚会，就只是三个月而已。他们在所有的教会停止实体聚会的时候，他们照常实体聚会。那时候这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有录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对教会弟兄姊妹给他们的一个信息，其中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牧会50年，他30岁在这个教会牧养，他那时候 pandemic 的时候他80岁，他在这个教会牧养这个教会50年，他说他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护理，神的护理。这句话让我一直去默想，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太明白， 我真的是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是非常明白，但是我不断的去默想，不断的，然后我就从我自己生活里面的经验，也就是那一年开始，我身体非常的就是说怎么讲，软弱哈，无力，就是我真的是不能做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就是从早到晚我只做一件事，就是读经祷告默想，读经默想祷告，读经默想祷告，写我的灵修笔记啊。但是我实在是从我自己这样的经历，我不断的依靠寻求神教导我来明白神护理的眷顾。什么是神护理的眷顾，也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 我明白了，神实在是以他的掌管历史，掌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他在护理这世界，但是特别借着他的护理，他在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从以斯帖这卷书，我们可以学到这些宝贵的功课。但是父亲节那天我还要讲以斯帖记，用以斯帖记来给父亲一些神的话的劝勉。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感恩，虽然今天我们是必须在户外来敬拜，但是这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你创造的大自然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唱诗赞美你，我们来听你所说的话。特别今天你自己给我这样的清楚的引导，用以斯帖记这卷书来把其中宝贵的真理来跟大家分享。恳求真理的圣灵，你让这些话可以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和原则，我们能够按着你的真理去行。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以及你在这个世上一切的作为，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是要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唱。